我们《红楼梦》讲到第六十九回，可能大家记得，在可能六十四回之后就出来两个《红楼梦》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一个是尤二姐，一个是尤三姐。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尤三姐跟柳湘莲事件的发生，然后自杀了。那今天我们会在六十九回里看到尤二姐的死亡。那尤二姐的死亡大概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最让读者感动的一段啊。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个性全然不同的女性，她们一些特殊的因果相逢在一起，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。那这两个女性，一个是聪明能干厉害的王熙凤啊，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尤二姐。那我想，有的时候人的悲剧是一种命运上的主宰。那我们大概把这个故事的前因啊，再跟大家简单的提醒一下，就是王熙凤因为她小产啊，所以在家里养病，所以就照顾不到她的丈夫。而这个丈夫贾琏，我们知道从小说一开始就是随时在外面找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丈夫，所以王熙凤对这个丈夫是一直不放心的，觉得这个丈夫看到稍微长得好一点点的女人就开始动心了。那所以我们提到好几次，就王熙凤对她丈夫贾琏的这种不放心，也构成贾琏好像一直想在外面去犯规。我想犯规的意义很特殊，就是太太太凶了，然后太太管得太严，所以那个丈夫就有一点想要去挑战太太对他的这个那种管理。所以作者在写这个东西写得非常好，就是写到人性里面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东西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说，两个人之间如果那个妻子觉得啊，根本大拉拉的，根本不太管那个丈夫，那个丈夫未必有这么大的兴趣每一分每一秒在外面找这种外遇啊。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一种相互的关系。那么贾琏后来就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，包养了尤二姐啊。我用到包养这个字，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正规的结婚，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贾敬的死亡，就是贾敬死亡，所以贾琏是晚辈。那么当时有很严格的规定，就是有国孝家孝啊，就是皇帝颁布命令说，你们家里面有一个长辈去世，所以做后辈子孙的在一年当中不能娶妻，不能看戏，不能玩乐啊，这个叫做守孝。所以贾琏等于是违反了国孝家孝，在外面包养了这个尤二姐，所以是隐瞒所有的人，太太也不知道，所有家族里人都不知道，那么只有几个佣人拨过去在照顾这个尤二姐。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，就被王熙凤知道。那我们在上一回大家记得王熙凤的厉害是，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因为嫉妒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外遇，她可能就带了一批家人去打尤二姐啊什么之类的。可是王熙凤这种大家族而且豪门在那种权势当中长大的女孩子，她的做法跟一般的这种嫉妒的女性的这种反应其实不太一样，他反而就是大礼参拜去把尤二姐接回来。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步一步都是计谋啊，尤其是在上一回讲到尤二姐被接回来的那个过程，王熙凤是扮演了一个极其弱势的角色，一身束缚，然后大礼参拜，然后就跟这个尤二姐说，现在我的丈夫爱上了你，那妹妹你要有容我之心啊，就说你让我还有一个立足之地，不然我丈夫会把我赶走。那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尤二姐是心地非常善良的，非常柔软，她就觉得很不忍。所以一个强势者扮演了弱势的时候，她是最厉害的，因为她让尤二姐完全没有防备之心，所以尤二姐就被她带回到大观园去，她就让她住在大观园里。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尤二姐如果住在外面，王熙凤没有办法掌控她，因为过去的女性不太容易常常到外面去或者是满街跑。我们知道王熙凤去接尤二姐来的时候，她还是瞒着贾母跟王夫人的，她跟他们说她要到庙里去上香，因为过去的女性她的行动是要让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如果尤二姐在外面她就没有办法掌控，所以她把她接回来第一个目的说就在身边看守。那么她接回来以后，因为我们知道照顾尤二姐的这些佣人都是王熙凤的心腹，所以他就放心了，他就可以完全去用他自己的这套方法来安排怎么去折磨这个尤二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在于他冷静 在于她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能一般的女性又哭又闹的时候，她反而不是，她反而极其冷静的把她自己的强势的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住。后来就把尤二姐就接进来，那接进来以后，她也没有让尤二姐去见家族里的人，就等于有点把她藏起来，藏在那边。